代之上。我们要把几节个地方的圣经稍微读一下，因为今天晚上讲的很快，所以有的地方的弟兄姐妹可能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，所以呢我想我们还剩下不多的时间，我们把一些重要的圣经把它读一下，那这样可能我们印象就会更深刻一点。我们先看的是21章，历代至上21章第31节。大卫说，这就是耶和华的圣殿，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。那我们说过，这个21章呢，虽然大卫数点百姓，但是最后呢，我们就要因着神的怜悯，当他献祭的时候，他注意到就是神从天上降火，就悦纳了他的祭。他忽然间眼睛的鳞片就掉下来了，他就发现说，原来呢，这就是圣殿的基地。所以在31节，大卫说，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，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。那么如果大家仔细去读下面的圣经，你就知道马上呢大卫就采取行动，因为现在呢的确大卫给他神给他看见的是从前其他人都没有看见的。那么现在如果这个清楚了，如果这个基地清楚了，那么我们就晓得说，那么现在呢他就应该知道下面要怎么样做了。所以呢你看啊，这个第22章马上第一节接下去，大卫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，从其中派石匠凿石头，要建造神的殿。大卫预备许多铁，做门上的钉子和钩子，又预备许多铜，多得无法可称，又预备无数的香柏木，因为西顿人和黑罗人给大卫运了许多香柏木来。大卫说，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，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，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。于是大卫在未死之先预备的材料甚多。那么这个故事刚刚好就是当他看见明白了，原来圣殿应该要盖在摩利亚山上。那么再说这是个空前的启示，那么因此呢，当然他有一些空前的举动，那么很自然你看见吗，虽然神说你不是那个人没有错，最后呢还是大卫建立的殿，而且他说我的儿子所罗门呢还年幼娇嫩，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。那如果这样的话呢，那你看见说他虽然不能建这个殿，但有一件事可以做的，就是预备材料。所以呢，于是大卫在未死之前预备材料甚多。然后第5节，大卫招了他儿子所罗门来，嘱咐他给耶和华以色列神建造殿宇，对所罗门说，我儿啊，我心里本想耶和华我的神明建造殿宇，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你流了许多人的血，打了许多大仗，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因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。你要生一个儿子，他必做太平的人，我必使他安静，不被四围的仇敌搅扰乱，他的名字要叫所罗门。那么然后呢，他在位的日子，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，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他要做我的子，我要做他的父，他做以色列的王，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。所以你看，他就把当时呢神和他对话就亲自告诉了他的儿子，而且特别提醒说，神说你流了许多的血，打了多次大仗，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。所以呢，神一定要让以色列人平安康泰，在太平的日子才谈得到建造。所以如果今天呢只有基督在我们里面，只有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，那这个时候呢建造才有可能。所以这个原则我想是很清楚的。然后第10节，我儿啊，现今愿耶和华与你同在，使你亨通，照他指你所说的话 建造耶和华你神的殿，但愿耶和华赐你聪明智慧，好治理以色列国，遵行耶和华你神的律法。你若遵守，你若谨守遵行，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律例典章就得亨通。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。第十五节很重要，他说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10万他连德，银子100万他连德，铜和铁多得无法可称。我也预备了木头石头，你还可以增添。你有许多匠人，就是石匠、木匠和一切能做各样工的巧匠，并有无数的金银铜铁。你当起来办事，愿耶和华与你同在。所以你看见大卫是非常积极的，他只要看见神给他看见给他的托付，他明白了原来呢，这个就是从怎么样从中心可以达到原则。如果今天讲到省长的话，那不要忘记圣殿呢一定要被建造起来。那么等到圣殿建造起来以后，那每年3次以色列就到那里去过节，那么这个时候的见证才能够产生。所以一步一步的，你看见大卫一点都没有消极，反而呢他是非常非常的积极。那么然后呢，下面我想再读一两节的圣经给弟兄姊妹复习一下，那就是第28章第11节。大卫将殿的油廊、房屋、府库、楼房、内殿和施恩所的样式指示他儿子所罗门，又将被圣灵感动所得的样式，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子、周围的房屋、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。所以现在他大卫不只知道基地，神仙也要把那个整个圣殿的图样好像画给大卫看。所以圣经说又将被圣灵感动所得的样式，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子、周围的房屋、殿的府库和圣殿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虽然是所罗门建造圣殿，但那个图样你看见吗？那个蓝图是神给大卫的。所以最后呢，我想我们到第19节，大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的，使我明白的。所以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不妨想起在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不是有一天走在所罗门的廊下吗？那为什么主在所罗门廊下讲了一番话，许多时候也许我们不大明白。那么原来呢，你知道为什么是所罗门廊下，就是说当这个希律王皇希律大帝呢，当他要建造这个修建这个圣殿，他花了好多年的时间。所以呢你看见本来那个就变成了建金碧辉煌，而且用了很多大理石、很多的金子，所以到了早晨太阳起来的时候，就照在圣殿的那个大理石和那个金子上面，那远远看过去非常的美丽，那非常的壮观。那不止这样，那么我们知道为着要壮丽，为着要美观，所以大概来说这个谁呀、就是希律大帝已经把所有神所给大卫的图样全部改过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根据大卫所画的，根据神给大卫的图样，那么至圣所就一层楼。可是希律的时候呢，是盖了2层。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，因为金碧辉煌，因为都铺了大理石，所以现在剩下什么？根据历史只剩下所罗门廊下。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连绵去找所罗门，告诉所罗门说，你既然很多地方都替我们改了，而且都是金碧辉煌，就是所罗门廊下呢还是像过去一样，意思就是说起码你还认得这就是那个时候大卫所画出来的。那么结果呢，这个希律告诉他们说，现在我国库已经用光了，已经没有钱了， 所以呢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知道说，在主耶稣那个时候，这个圣殿可以说没有一个地方像当初大卫神所给他的模式模样不是。那唯一能够叫你想起所罗门圣殿那个时候好像没有动过的，那就是所罗门廊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走在所罗门廊下，然后在那里他就告诉我们说，羊听见主人的声音，羊就听见我的羊就听我的声音。那么然后就讲到我的父比万有都大，那么那些话呢就在所罗门廊下讲的。那什么意思？那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今天呢，如果要照着神当初的样式，如果要再想到神当初怎么样把这个图样给了大卫，那么到了希律的时候可以说完全面目全非。你可以看到一些金碧辉煌，你可以看到那个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希律的丰功伟业，但是你已经看不到神的举头，你已经看不到神举头所化。那唯一剩下来是什么？唯一剩下来是所罗门廊下。所以我们的主在这里很清楚告诉他说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许多大家都知道，当你读教读历史的时候，你知道安提阿哥四世当时呢，等到进到耶路撒冷，把朱血放在祭坛上，把他自己的偶像放在圣殿里面的时候，他当然污染了圣殿。所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，每次想到修殿节，一定就执着他们到当初怎么样接近圣殿。那么就在修殿节的时候，主耶稣走在所罗门廊下，你不能说这是偶然的一件事，不可能。因为大家每次想到修殿节，就想到马加比家族，马上就想到安提阿克四世怎么样污染圣殿，怎么样你看见说污秽了，叫圣殿污染了。但是这些人，这些犹太人，他们可以想象安提阿克四世怎么样污染圣殿，他们就没有想到说现在有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做希律。他表面是帮神的忙，他把整个圣殿美化了，美化到一个地步你几乎都不认得了，因为根本就不是当时神用手指头画给大卫的。所以如果仔细大家比较所罗门的圣殿和希律的圣殿，希律圣殿是伟大的多，圣殿的基地或者是圣殿的面积，荒广场的面积就大了两倍，什么地方都比过去都大得多。那么你就知道，尤其是这个希律王宫、希律的宫殿、希律的圣殿呢，往东是不能再延伸了，因为东就是悬崖嘛，就是山谷。所以如果要延伸的话，一定是往北、往南、往西。所以他就用泥土呢，就把它填起来。所以整个圣殿的广场。本来是15个足球场那么大，现在呢扩大到30个足球场那么大。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以色列人今天都到哭墙去哭，因为他们认为说这是剩下的唯一这道墙是所罗门留下的。那么其实今天的哭墙是西墙，但是真正的哭墙离开那个时候所罗门的那个城墙离开很远很远。所以严格说来，他们哭是白哭的，因为什么呢？根本就不是所罗门留下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如果要照着山上的样式，我们的主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暗示。就在修殿节，大家都在那里回忆尼哥也这个希腊人，就是安提阿哥四世怎么样污染了圣殿，然后来呢他们怎么样接近了圣殿，那这个就是他们为什么庆祝修殿节。那么好了，在那个时候我们主耶稣刻意的走在什么地方呢？走在所罗门廊下。那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以为说好像这个谁呀、啊、好像这个安提阿哥四世呢是污染了圣殿，我们还以为说希律应该帮了神的忙。所以主耶稣告诉门徒们说，那他们说看哪、啊、这是何等的殿宇。